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，任命鲍叔牙为宰相。鲍叔推辞说，我是您手下无能的臣子。您对我施加恩惠，使我不受冻挨饿，这就是您的赏赐了。如果一定要治理好国家，那就不是我能做到的了。恐怕只有管夷吾才行。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，宽厚仁惠爱民，我不如他。治国不失法度，我不如他。忠诚信义，能与诸侯结交，我不如他。制定礼义，能使四方效法，我不如他。穿上铠甲，手持鼓槌，立在军门，使百姓都增加勇气，我不如他。那管仲是百姓的父母，想要治理好子女，不能抛弃他们的父母。桓公说，管夷吾亲自射我，射中了我的带钩，几乎让我丧命，现在竟要任用他，可以吗？鲍叔说，他是为自己的君主行动，您如果宽恕他，让他回来，他对待您也会像这样。桓公说，既然如此，那该怎么办？鲍叔说，您派人到鲁国去请他。桓公说，师伯是鲁国的谋臣，他知道我们将要任用管仲，一定不会交给我们。鲍叔说，您告诉使者说，我们国君有个不守法令的臣子在贵国，希望请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，鲁军一定会答应。况且师伯知道管仲的才能，一定会把鲁国的政事交给他。管仲如果接受，那么鲁国就能削弱齐国了。管仲如果不接受，师伯知道他将会返回齐国，一定会杀了他。桓公说，那么管仲会接受吗？鲍叔说，不会接受。管仲侍奉君主，没有二心。桓公说，他对我也会这样吗？鲍叔回答说，不是为了您，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缘故。您如果想要安定宗庙，就赶快去请他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桓公于是派鲍叔去鲁国讲和，说，公子纠是我的亲人，请你们讨伐他。鲁国人就替齐国杀了公子纠。又说，管仲是我的仇人，请让我把他抓回去才甘心。鲁军答应了。师伯对鲁侯说，不要给他，不是要杀他，是要用他执政。管仲是天下的贤人，是大才，他在楚国，楚国就得志于天下，在晋国，晋国就得志于天下，在敌国，敌国就得志于天下。现在齐国要是求得了他，就一定会长期成为鲁国的祸患，您为什么不杀了他，而把尸体交还给齐国？鲁军说，好，就要杀管仲。鲍叔进言说，在齐国杀他，那是杀齐国的犯人，在鲁国杀他，那是杀鲁国的犯人。我们国君希望得到活的他，在国中示众，把他作为群臣的惩罚。如果得不到活的他，那就是您和我们国君的仇人站在一起了，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，使臣我不能接受命令。于是鲁军就没有杀管仲，把他活着捆绑起来，关进囚笼，交给齐国。鲍叔接收后哭了他一场，三次举起表示悲痛。师伯跟着笑话他，对大夫们说，管仲一定不会死。鲍叔这样忍心不杀贤人，他的智慧是称许贤人来成全自己。鲍叔辅佐公子小白先进入齐国得到君位，管仲召呼侍奉公子纠后进入与鲁国作战，能使鲁国战败，功劳足够了。得天道与失天道，他做人的事是一样的。现在鲁国害怕，杀了公子纠和赵乎，囚禁管仲交给齐国。鲍叔知道没有后患，一定会尽力让管仲为他的国君效劳，以显扬他的功劳。众人一定会认为他有收获。拼死立功的功劳尚且可以加上，显扬活人的功劳又会如何？这是昭示德性来辅佐国君，鲍叔的智慧不会失去这一点。到了唐父这个地方，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，并给他洗了三次澡。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。管仲低着头解下帽缨，系好衣襟，派人拿着斧头站在他身后。桓公三次让拿斧头的人退下，然后才让他退下。桓公说，放下帽缨，垂下衣襟，我要见你。管仲拜了两拜，叩头到地说，承受您的恩赐，就是死在黄泉，也永世不忘。桓公于是和他一起回去，在祖庙里以礼相见，喝了三次酒，然后询问为政之道，说，从前我们的先君襄公筑高台，挖大池，沉溺于饮酒欢乐，打猎射鸟，不理国政，轻视圣贤，侮辱世人，只尊崇女色， 有酒妃六嫔，陈列的妾室数千人，吃的必定是精米鱼肉，穿的一定是锦绣衣服，而士兵们却受冻挨饿。战马要等着用油车废弃的马，士兵要等着吃妾室剩下的食物。畅忧诸如在前，而贤明的大夫在后。因此国家不能一天天一月月的增长。我担心宗庙不能清扫，社稷不能享受祭祀，冒昧地问问该怎么办。管仲回答说，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、周穆王世代效法文王、武王的远业已成就他们的名声。会合各国，比较百姓中有德的人，设立法相作为百姓的准则，用美好的事物来响应，编纂成书，推究本末，用庆赏来鼓励，用刑罚来纠正，除掉那些歪风邪气，用赏赐来安抚，作为百姓的始终。桓公说，具体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从前圣王治理他的百姓，把都城分为三部分，而把郊野分为五部分，安定百姓的居处，成就百姓的事业，作为百姓的纲纪，谨慎地运用六种权柄，这样民心就可以掌握，百姓就可以治理了。桓公说，六种权柄是什么？管仲说，杀、生、贵、贱、贫、富，这就是六种权柄。桓公说，分都城为三部分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，商公之乡6个，士农之乡15个，您率领11个乡，高子率领5个乡，国子率领5个乡，分国都为三部分，所以成为三军。设立三官的官员，势立三乡，公立三族，泽立三隅，山立三横，制定五家为一鬼，鬼有鬼常，十鬼为一里，里有里司，四里为一连，连有连长，十连为一乡，乡有良人，三乡为一帅。桓公说，分郊野为五部分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制定五家为一鬼，鬼有鬼常，六鬼为一邑，邑有一司，十邑为一律，帅有帅常，十帅为一乡，乡有良人，三乡为一属，属有属帅，五属设一个五大夫，军事方面听命于属，行政方面听命于乡，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，不许有放纵越轨的。桓公说，安定百姓的居处，成就百姓的事业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士农工商这四种行业的人是国家的柱石之民，不能让他们混杂居住，混杂居住就会言语杂乱，事务混乱，所以圣王安排士一定住在娴静的地方，安排农一定靠近田野，安排工一定靠近官府，安排商一定靠近市场。现在让士人们聚集在一起居住，娴静时父亲和父亲谈论义理，儿子和儿子谈论孝道，侍奉君主的谈论恭敬，年长的谈论友爱，年幼的谈论敬重兄长，早晚都从事这些事来教导他们的子弟，从小学习，心里安定，不会见到别的事物就转移，所以父兄的教导不严厉而能成功，子弟的学习不劳累而能掌握，因此士人的儿子常常是世人。现在让农人们聚集在一起居住，观察四时，权衡农具的时节，备好器械工具，准备垒四谷基，到寒冷时打出秸秆，清理田地，等待时节到来再耕种，深耕，均匀播种，快速覆土，在雨前除草，等待时雨，时雨降下后，拿着各种农具，从早到晚在田野里劳作，脱去外衣干活，辨别禾苗与杂草，排列稀疏，头上戴着草笠，身上穿着蓑衣，身体沾湿，双脚涂泥，暴露皮肤，用尽四肢之力，快速地从事田野劳作。从小学习，心里安定，不会见到别的事物就转移。所以，父兄的教导不严厉而能成功，子弟的学习不劳累而能掌握。因此，农人的儿子常常是农人，他们质朴而不奸邪，其中才能出众，能成为世人的，则是值得依赖的。所以耕作就能多产粮食，做官就能多有贤才，因此圣王对农人敬畏亲近。现在让工匠们聚集在一起居住，挑选好木材，观察四时，分辨材料的好坏，权衡其用途，比较规格尺寸，制造器物讲究坚固精良，互相谈论工作，互相展示成果，互相交流技巧，互相以知识为高，早晚从事这些来教导他们的子弟，从小学习，心里安定，不会见到别的事物就转移，所以父兄的教导不严厉 而能成功，子弟的学习不劳累而能掌握。因此，工匠的儿子常常是工匠。现在让商人们聚集在一起居住，观察年岁风欠，了解国家变化，考察四时，并监督本乡的货物，以知道市场的价格。背着挑着，驾着牛车马车，周游四方，估量多少，计算贵贱，用他们所有的，交换他们没有的，买贱卖贵。因此，羽毛旗帜不求自来，逐金在国中有余。珍奇货物按时到来，珍贵物品聚集，早晚从事这些，来教导他们的子弟，互相谈论利润，互相展示时机，互相交流价格知识，从小学习，心里安定，不会见到别的事物就转移。所以父兄的教导不严厉而能成功，子弟的学习不劳累而能掌握。因此商人的儿子常常是商人，按照土地的肥瘠来征收赋税，百姓就不会迁移了，整顿军队，百姓就不会懒惰了，山林湖泽按时开放，百姓就不会苟且了，丘陵高地井田田野平均分配，百姓就不会迷惑了，不侵夺农时，百姓就富裕了，祭祀的牺牲不滥用，牛马就繁殖了。桓公又问道，我想修明正事，以在天下有所作为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可以。桓公说，从什么地方开始？管仲回答说，从爱护百姓开始。桓公说，爱护百姓的办法是什么？管仲回答说，您整治公族，各家整治家族，使他们互相以事业联系，以俸禄互相涉及，百姓就会亲近了。赦免就罪，修整就宗族，为无后的立嗣，百姓就会繁殖了。减轻刑罚，减少赋税，百姓就富裕了。各乡推举贤士，让他们在国内施教，百姓就有理了。政令发出不更改，百姓就正了。这就是爱护百姓的办法。桓公说，百姓富裕而又亲近，就可以使用他们了吗？管仲回答说，开发财源，发展工业，以供应百姓使用，发挥财力，崇尚贤能，以劝勉百姓知识，施加刑罚不苛刻，以帮助百姓，行事无私心，就足以容纳众人了，说话一定诚信，政令就不会行不通了。这就是使用百姓的办法。桓公说，百姓的居处安定了，事业也完成了，我想要在天下诸侯中有所作为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不可以，民心还没有安定。桓公说，怎么安定民心？管仲回答说，修整旧法，选择其中好的，推行并严格使用，慈爱百姓，救济没有钱财的人，放宽政事徭役，敬重百姓，那么国家富裕而百姓安定了。桓公说，百姓安定了，可以了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不可以。您如果想要整顿军队，修治甲兵，那么大国的也会整顿军队，修治甲兵。您如果有征战之事，那么小国诸侯的臣下就会有防守的准备，这样难以迅速在天下得志。您想要迅速在天下诸侯中得志，那么事情就要有所隐蔽，政令要有所寄托。桓公说，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把内政做成，而把军令寄托在里面，设立高子的礼，设立国子的礼，设立您的礼，把齐国分为三部分，作为三军，挑选其中的贤能之民，让他们担任礼军。乡里有行伍，族长掌管军令，通过田猎来训练，并以此进行赏罚，那么百姓就通晓军事了。桓公说，好。于是管仲就制定五家为一轨，轨有轨长，十轨为一里，里有里司，四里为一连，连有连长，十连为一乡，乡有良人，以此作为军令。所以五家为一轨，五人为一伍，轨长率领他们，十轨为一里，所以五十人为一小戎，里司率领他们，四里为一连，所以二百人为一族，连长率领他们，十连为一乡，所以二千人为一旅，乡良人率领他们，五乡为一师，所以一万人为一军，五乡之师率领他们，三军所以有中军的鼓，有高子的鼓，有国子的鼓。春天田猎叫做搜，整编军队，秋天田猎叫做显，训练军队。因此祖武的政令在里中确定，军旅的政令在郊外确定，内部教习完成，命令不能迁徙。所以祖武之中，人与人互相担保， 家与家互相爱护，年少时一起居住，年长时一起游玩，祭祀时互相祝福，死丧时互相抚恤，祸福互相担忧，居住在一起快乐，行动互相和谐，哭泣时互相悲哀。这样夜战时声音相互听得见，足以不乱。昼战时眼睛相互看得见，足以认识。欢欣的心情足以同生共死，因此用来防守就坚固，用来作战就胜利。你有这样训练过的士兵30,000人，用来横行天下，诛伐无道，以安定周室，天下大国的君主没有谁能阻挡。正月上朝时，乡长汇报公事，桓公亲自询问说，在你的乡里有没有居家行义好学、聪明质朴仁厚、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闻名于乡里的人？有的话就报告，如果有而不报告，这叫埋没贤才，处以五等刑罚。有关官员办完事后退下。桓公又问道，在你的乡里有勇力、四肢强健、筋骨出众的人吗？有的话就报告，如果有而不报告，这叫埋没人才，处以五等刑罚。有关官员办完事后退下。桓公又问道，在你的乡里有不孝顺父母、不敬爱兄长、骄横浮躁、淫乱残暴、不服从君命的人吗？有的话就报告，如果有而不报告，这叫庇护同党，处以五等刑罚。有关官员办完事后退下。于是乡长回去后修养德性，举荐贤才，桓公亲自接见他们，让他们担任官职。桓公命令官长满一年后书面报告功绩，并且命令选拔官员中的贤才上报，说有人在我的官府任职有功，德性美好和顺，端正诚实，以待时令差遣，使百姓恭敬勤勉。他们的言论足以补救官府不良的政事。桓公公开询问他们的乡里进行检验，于是召见他们一起坐下，观察他们的素质，以考察他们办事的成效。可以任用的及时任用，询问国家的忧患而不回避。退下后查问他们的乡里，以观察他们的才能，如果没有大的过失，提拔为上卿的辅佐，这叫做三选。高子、国子回去后整顿乡，乡长回去后整顿连，连长回去后整顿里，里长回去后整顿鬼，鬼长回去后整顿家。所以普通人有善行就可以被举荐，普通人有不善就可以被惩罚。正式成功，乡里不超越尊长，朝廷不超越爵位。无才德的士人没有同伴，无才德的女子没有夫家。士人三次休妻，驱逐出境，女子三次改嫁，罚入官府充米。因此百姓都努力行善。士人与其在乡里行善，不如在里中行善，与其在里中行善，不如在家中行善。所以士人没有敢贪图一时之便的，都有中年的打算，没有敢以中年为谋的，都有终身的功业。正月上朝时，吴蜀大夫向桓公汇报公事，桓公选择功绩少的责备说，分封土地管理百姓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唯独你们功绩少，为什么不如别人？教训不好，正式治理不善，一次两次宽恕，三次就不赦免。桓公又问道，在你的蜀内有没有居家行义好学、聪明质朴仁厚、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闻名于乡里的人？有的话就报告，如果有而不报告，这叫埋没贤才，处以五等刑罚。有关官员办完事后退下。桓公又问道，在你的蜀内有勇力、四肢强健出众的人吗？有的话就报告，如果有而不报告，这叫埋没人才，处以五等刑罚。有关官员办完事后退下。桓公又问道，在你的蜀内有不孝顺父母、不敬爱兄长、骄横浮躁、淫乱残暴、不服从君命的人吗？有的话就报告，如果有而不报告，这叫庇护同党，处以五等刑罚。有关官员办完事后退下。于是吴蜀大夫回去后整顿蜀，蜀长回去后整顿连，连长回去后整顿乡，乡长回去后整顿族，族长回去后整顿邑，邑长回去后整顿家。所以普通人有善行就可以被举荐，普通人有不善就可以被惩罚。正式成功，国家安定，用来防守就坚固，用来进攻就强大。封域内治理好，百姓亲附，可以出征四方，建立霸王之业了。桓公说，军队已编制好，政事已完成，我想在诸侯中行事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还不行。 至于军令，我已经寄托在内政中了。齐国缺少兵器，我想把轻重罪的罚金转为兵器。桓公说，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规定重罪缴纳兵器铠甲、犀牛皮盾、两只戟，轻罪缴纳盾牌、皮甲、皮胸甲、两只戟，小罪缴纳金属一均分，宽恕薄罪缴纳半均，没有冤屈而诉讼的，经过三次审理不值，就罚一束箭。好的金属用来铸造戈、箭、矛，在狗马身上试验；差的金属用来铸造斧、锄、镰、锯、凿，在木土上试验。桓公说，兵器已很充足了，我想在诸侯中行事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还不行，治理内政的不完备，处理外交的不充分。于是派鲍叔牙担任大将，王子成父担任将军，贤子齐担任礼官，宁戚管理农业，西彭管理外交，曹孙素驻守楚国，商容驻守宋国，季劳驻守鲁国，徐开封驻守魏国，燕尚驻守燕国，沈友驻守晋国。又派出尤氏8000人，供给他们车马衣裘，多给资粮，财物充足，让他们周游四方，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，装饰完好之物，让他们周游四方，卖给诸侯，以观察他们上下所贵重喜好，选择其中昏乱的先征伐。桓公说，内外安定了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还不行，邻国还没有亲近我们。桓公说，怎样亲近？管仲回答说，审查我们的边疆，归还侵占的土地，端正封建，不接受他们的财货，而备办美好的皮币，极力向诸侯聘问，以安定四邻，那么邻国就亲近我了。桓公说，兵器已很充足了，我想南伐，以哪个国家为主？管仲回答说，以鲁国为主，归还侵占的长、前两地，使海边有禁渔区域，使河流有堤防，使山有牢圈。桓公说，我想西伐，以哪个国家为主？管仲回答说，以魏国为主，归还侵占的吉台、原、孤与七里，使海边有禁渔区域，使河流有堤防，使山有牢圈。桓公说，我想北伐，以哪个国家为主？管仲回答说，以燕国为主，归还侵占的柴夫、废狗，使海边有禁渔区域，使河流有堤防，使山有牢圈。四邻大为清净，归还了侵占的土地，端正了封疆，土地南到岱阴，西到济水，北到大海，东到济绥，地方360里。3年治理安定，4年教化成功，5年出兵，有训练有素的士兵30000人，兵车800辆。诸侯多混乱，不服从天子。于是桓公东救徐州，分占吴地一半，保存鲁国、蔡陵、割占越地，南据宋国、郑国，征伐楚国，渡过汝水，越过方城，望文山，让楚国向周氏进贡丝绸。成周在太岳赐做肉，荆州诸侯没有不来朝服的。终究进攻，擒获敌王，打败胡墨，攻破涂河，而齐寇开始臣服。北伐山戎，制服灵芝，斩杀孤竹，而九夷开始听从。海滨诸侯没有不来朝服的。西征夺取白狄之地，直至于西河，用方舟伏伐，乘伐渡河，到达石沈，倒悬车马，越过太行山和贝尔山的溪谷，拘捕秦下，西服流沙西鱼，而秦戎开始服从。所以兵一出而成就12件大功。所以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、中原诸侯国没有不兵服的。与诸侯准备牺牲，书写盟书，以誓约于上下神灵，然后率领天下安定周氏，在阳谷大会诸侯。所以兵车之会有6次，乘车之会有3次，9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。铠甲不解捆，兵器不解套，弓带无弓，矢带无箭，停息武士，推行文道，以朝见天子。葵丘会盟，周天子派大夫宰孔赐给桓公做肉，说，我本人有祭祀于文王武王，派宰孔送来做肉，并且后面有命令说，因为你亲自劳苦，实际上是说你薄就不必下拜。桓公召见管仲商议，管仲回答说，做国君的不像国君，做臣子的不像臣子，是祸乱的根本。桓公说，我乘车之会3次，兵车之会6次， 九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。北到孤竹、山戎，会合居补秦下。西到流沙、西隅，南到吴、越、巴、臧科、不语、刁提、黑齿。金夷之国没有违抗我命令的，而中原诸侯却轻视我。从前三代受天命的人，和这有什么不同吗？管仲回答说，凤凰鸾鸟不降，而鹰隼吃枭丰盛，众神不灵，守规不照，卧宿战事却屡次应验，时雨甘露不降，暴风暴雨频繁到来，五谷不繁茂，六畜不繁育，而蓬蒿离掉一起生长。凤凰的花纹前面是得意，后面是日昌。从前受天命的人，龙龟出现，黄河出图，落水出书，大地出城隍，现在三样祥瑞都没有出现，即使说受天命，恐怕不对吧。桓公恐惧，出来见客人说，天威离颜面不远，我小白接受天子的命令而不敢下拜，恐怕在下颠扑，给天子带来羞辱。于是下拜，然后登堂接受赏赐的礼服，大鹿、龙旗九流，渠门赤旗。天子赐座肉给桓公，而桓公没有接受，天下诸侯称颂桓公顺利。桓公忧虑天下诸侯，鲁国有夫人和庆府的祸乱，两位国君被弑杀，国家绝嗣无后。桓公听说后，派高子去保存鲁国，男女不乱婚嫁，马牛齐备。鲁国执欲来见，请求做关内侯，但桓公没有让他们做。敌人攻打邢国，桓公修筑夷夷城封给邢国，男女不乱婚嫁，马牛齐备。邢国执欲来见，请求做关内侯，但桓公没有让他们做。敌人攻打魏国，魏国人出奔寄居在曹地，桓公修筑楚丘城封给魏国。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，所以桓公送给他们两马三百匹，天下诸侯称颂桓公仁义。于是天下诸侯知道桓公为自己勤劳，因此诸侯归附他就像集市上的人一样。桓公知道诸侯归附自己，所以让他们减轻贡币而重视礼仪，所以让天下诸侯用匹马犬羊作为贡币，齐国用两马回报，诸侯用吕伯和鹿皮四分作为贡币，齐国用文锦虎豹皮回报。诸侯的使者空着口袋而来，满载而归，所以用爱来笼络，用力来招致，用信来结交，用武来显示。因此天下小国诸侯既服从桓公，没有人敢背叛而归附他，喜欢他的仁爱而贪图他的利益，信任他的仁义而畏惧他的武力。桓公知道天下小国诸侯大多支持自己，于是又大行忠信，可以为忧的就为他们忧虑，可以为谋的就为他们谋划，可以为动的就为他们行动。征伐谭国、莱国而不占有其地，诸侯称颂仁义。开放齐国东来的鱼盐流通，让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，市场也不收税，以此作为诸侯的利益，诸侯称颂宽厚。修筑蔡、鄢陵、裴夏、临复丘，以保卫戎狄之地，用来禁止对诸侯的暴行。修筑五路、中牟、邺、盖宇、射丘，以保卫中原地区，用来劝勉中国。教化大功告成，因此天下对于桓公，远国的人民渴望如父母，晋国的人民顺从如流水，所以行地越远得人越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怀念他的文德而畏惧他的武威，所以诛杀无道，安定周室，天下没有谁能抵御，这是武士的成功。固定车马甲胄，停息各种兵器，穿着朝服渡河而没有恐惧，这是文士的胜利。所以大国的国君羞愧，小国的国君归附，所以大国的国君侍奉他如臣仆，小国的国君欢爱他如父母。这样大国的国君不觉得尊贵，小国的国君不觉得卑下，所以大国的国君不骄傲，小国的国君不恐惧。于是分割土地以增益狭小之国，削减财富以给予贫穷之国。周济君子，不失成功，周济小人，不失成命。像这样平时则顺，外出则成功，不夸耀动用甲兵之事，而实现了文王武王的功业于天下。桓公能够借助他群臣的谋略来增加自己的智慧，他的相士管仲、大夫是宁戚、席鹏、宾虚无、鲍叔牙，任用这五个人 取得了什么功绩呢？他们衡量道义，光大德政，继承法度，保持传统，以此传给后代，给祖先增添孝道，极大的称霸天下，名声广为流传，无法掩盖。这是因为有英明的君主在上，贤明的相国在下。当初桓公到郊外迎接管仲，并向他请教，管仲推辞谦让，然后用三乡五比的制度来回答，设立五乡来推崇教化，建立五署来加强武备，把军事寄托在政事之中，借助刑罚准备兵器，讨伐无道的诸侯，以侍奉周王室。桓公非常高兴，于是斋戒十天，准备让管仲担任相国。管仲说，我是一个该受抚越之刑的人，侥幸得以活命，保全了妖精，这是我的福分，如果管理国家政事，那不是我能胜任的。桓公说，大夫您接受政事，我就能胜任，大夫您不接受政事，我怕国家会崩溃。管仲答应了，拜了两拜，接受了相印。过了三天，桓公说，我有三大邪恶行为，这样还能治理国家吗？管仲回答说，我还没有听说。桓公说，我不信，喜欢打猎，黑夜到野兽旁边，打猎时不见到野兽就不返回，诸侯的使者无法传达使命，百官无法汇报工作。管仲回答说，这虽然不好，但并不是最急迫的事情。桓公说，我不信喜欢喝酒，日夜不停，诸侯的使者无法传达使命，百官无法汇报工作。管仲回答说，这虽然不好，但并不是最急迫的事情。桓公说，我有污秽的行为，不信喜欢女色，而我的姑姑姐姐中还有未嫁的。管仲回答说，这虽然不好，但并不是最急迫的事情。桓公变了脸色说，这三件事都可以，那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管仲回答说，国君只有优柔寡断和不够敏捷是不可以的，优柔寡断就会失去民众，不够敏捷就会误事。桓公说，好，您先回住处，改日我再和您谋划。管仲回答说，时机是可以和我一起把握的，为什么要等改日呢？桓公说，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公子举为人博闻多识，懂得礼仪，爱好学习，且言辞谦逊，请派他出使鲁国，去结交鲁国君臣。公子开方为人机巧变通，口齿伶俐，请派他出使魏国，去结交魏国上下。曹孙素为人有小节，苛刻而谨慎，十分恭敬，且言辞周到，这正是楚国的典范，请派他出使楚国，去结交楚国人。于是立即派出了三位使者，然后管仲退下。管仲担任相国三个月后，请求论定百官。桓公说，好。管仲说，升降坐揖谦让，进退熟悉礼仪，分辨言辞的刚柔，我不如席鹏，请立他为大刑。开垦荒地，修筑城邑，开辟土地，聚集粮食，增加人口，充分发挥土地的利益，我不如宁戚，请立他为大司田。在广阔的原野上，战车不混乱，士兵不后退，击鼓之后，三军将士视死如归，我不如王子成父，请立他为大司马。判决案件公正适当，不杀无辜的人，不诬陷无罪的人，我不如宾虚无，请立他为大司礼。敢于冒犯国君的脸色，觐见一定忠诚，不逃避死亡，不屈服于富贵，我不如东郭牙，请立他为大谏之官。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，但是用他们来换我，我是不干的。国君如果想要治理国家，强大军队，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。如果想要成就霸王之业，那么有我管仲在这里。桓公说，好。